本节目著作权归北京天才捕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所有。
当然我发现有凶案现场大多数情况下，这个房子进去之后给人的感觉是不舒服的，说不清楚到底是它存在什么样的问题，有点别扭，包括它的采光啊，包括它的格局啊，不那么舒服。
你相信那种动物的那种直觉吗？遇到危险的时候汗毛倒竖，然后身体会产生那种警觉。
对对，我比较认可这个事情。邻居们就觉得这个事情啊，这个凶宅的问题
啊，
从那之后呢，就是看这个老头就越来越不顺眼了。有邻居半夜听到就是这个老头啊大喊大叫，深夜唱戏，他们来找这个老头，老头他又不承认啊。
这有点吓人，这比杀人案
有点大中午有点凉飕飕的、
哎、这帮人真够狠的，我想象他们就是拿麻药呗，想不到直接就是毒药。
这个飞镖专门弄个神经毒，死的还挺痛苦的那一种，但是可以让人发不出声音的这种毒素。
没考虑过这种情况吗？容易给自己毒死。他飞不中是小概率事件，他扎脚上更是小概率中的小
概率，
很邪门感觉哈、啊，把自己扎了，刺了他一刀啊，导致这个心脏破裂死亡啊，一刀毙命。房间我第一感觉是好多狗啊，到处都是狗，有四五十条是有。
那你进去时候他们叫了吗？
当时都很安静啊，我也觉得很奇怪啊，就是说一只狗也没叫。
本期节目的原著故事收录于图书《我的骨头会唠嗑》，扫码就能买。看不见码的就在购书平台搜索《我的骨头会唠嗑》。
打捞最带劲的职业故事，这里是天才捕手 FM， 我是猛哥。凶宅案的第二期哈，然后今天嘉宾依然是八百。
大家好，我是法医刘八百，
还有他的编辑小旋风。
大家好，我是天才捕手的编辑小旋风，
文盲界最有文化。文人界最文盲的，虽然不认识字，但是有一手好文笔啊！哎呦，我们今天继续来聊这个裤裆巷凶宅案哈、啊。昨天聊的是第一个案子哈、啊，
对，
那是第一个案子是哪年来着？
2005年冬天。
对，这是八百老师职业生涯第一起碎尸案。
对，
所以印象非常记得非常清楚。
是，
讲了很多这个寻找尸体、拼完整尸体的一些细节哈、啊。我们录完了，八百讲到一个，也是其他的一个案子，就是说，湖里边陆续漂上来尸块，
对，
终于拼完整一个人了，又看到一截胳膊，发现是两个人，是吧？
对，我们不怕，就是说他拼不够，
嗯，
啊、最怕多出一块的，
多出一些零部件，
对对
对。昨天八百还说到那个头发白的问题嘛。
啊，
说这个有点最近有点见老啊，八百老师有补充
啊，这个我觉得主要是几方面原因吧。
啊、
第一个就是还是岁月不饶人啊、嗯，因为毕竟年龄在这儿摆着，
还行。
再一个呢，可能就是工作确实工作压力比较大，
对
啊、嗯，然后起早贪黑的整天，
嗯，
我觉得但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应该是。和咱们天才捕手就是这个写作催人老，这方面呢，我得感谢在座的二位，
这是双份工伤。对，我其实想到什么呢？就是，作为一个法医，你经历了这些之后，当你在写的时候，你不仅要再经历一遍，而且还要比第一次可能还要更深刻的去挖掘。
对对对，有可能当年发生过的一些案件吧，
嗯，
可能当时没有太多的思考和感受。
是
啊，就是说回过头来再去回顾的时候，就是因为随着这个时间岁月的沉淀，然后可能会有一些更深的或者是更多的一些感受。
嗯
啊，然后整体来说是写作是一件快乐的事情，但是它的过程里面是有一些曲折，
对，
有一些艰辛的一些东西啊。
对对，
是的，是的。
又把这些去挑战人接受极限的这些故事又经历了一遍，然后又复述了一遍，讲给很多人听之后，我们收到了各种回复，其实也有很多的新发现和对这件事的这个新感觉哈。
对对对，
八百他写作是非常非常认真的一个创作者。我举一个例子，就是八百所有交过来的稿件的初稿里边，他都会有两个开头， 就是他会选取要么是场景为一个开头，要么是谋杀性质种类为一种开头，他会有两种开头，然后他会说峰峰你帮我琢磨一下读者可能会更喜欢哪一个呢，两个都是真的，但是咱们挑一个读者可能会最喜欢的，对，所以是非常用心的。所以他说写作这个催人老，这个也是真的
催人
的。对的，对的。
有时候天赋不太行，就靠这个，咱就多多努力努力。
瞎谦虚，我觉得你没干广告行业，也是广告行业一大损失，
是吧？
主动，哎，主动，比如客户提了一个需求，你说我给你设计了两种方案，你看那个消费者接受哪个更好？因为你工作当中其实只能有一种结果，
对，
但讲故事呢，其实就有无数种结果。其实，
这也是我觉得还是，就是说在天才捕手写作之后啊，养成的一个好的习惯吧。也是，就是说通过写作，就是对于我个人来说，受到了一些启发，就是做出了一些改变。
昨天我们私底下也聊到了一个让我觉得挺值得分享的一点，就是。很多像这样的职业，他慢慢写作的路上都会遇到瓶颈，就是会麻木，对很多案子都会麻木。但是八百分享了一个，可能属于创作方法嘛，就是你会重新还原那个案发现场，然后带入。
作为一个法医来说的话，可能就是工作这么多年，然后对于尸体这个来说的话，我可能就是感到就是说比较平常。就是无论是什么样的尸体，可能就是说有一些影响比较大的案件可能印象还会比较深刻，但是多数的尸体可能记得不是那么深。但是我在就是回过头复盘这些案件的时候，我去看这个他当时的现场啊，我看到现场照片，我会回忆起当年到这个现场时的一些情景，包括这个现场的外围是什么样的。啊，他的门大门门口啊，包括他贴的对联，包括进去之后院子是什么样，然后屋里的摆设啊，一些家具啊、家电，一些这个地面的一些血迹啊等等，这一些东西可能会让我一下子又再次回到现场这种感觉啊。
昨天讲到那个创作之前，我觉得还挺有仪式感的，就是看一看这个案发现场的这些照片资料。
对，
然后想象回到那个现场，想象这个故事，就是他尸体上是看不出什么故事，但是那个现场它是一个人活生生的生活的痕迹哈。
啊，对对对，有些尸体是可以看出故事，但是有些尸体呢，就是单纯看尸体来说的话，它的信息量还是不太大啊。然后要结合现场的话，就可能会有更多的、更大的一个信息的量。
那你进到现场里边，一般你会关注什么？就除了尸体以外，
首先就是说还是有一个整体的一个印象吧，就是这个房子位于哪个位置？是在闹市区啊，还是在一个偏远的地区，还是一个农村啊？整体的一个位置，然后看这个房子一个感觉。当然，我发现有说凶案现场，大多数情况下。这个房子进去之后给人的感觉是不舒服的就是说有时候可能我们也说不清楚到底是它存在什么样的问题，但是这个房子呢，就是感觉就是有点别扭你进去以后，你包括这种院子里这个，包括它的采光啊，包括它的格局啊，感觉不那么舒服啊。
你相信那种动物的那种直觉吗？就是像动物在遇到危险的时候汗毛倒竖，然后身体会产生那种警觉。
对对，我比较认可这个事情。
你现在进一个新的房间，会去猜测这个房间里边的人他是什么身份吗？或者他是什么样的标签？会这样吗？
可能会，因为案子啊，因为案件需要，可能进入到不同的这一些陌生的环境里。首先我根据这个房间的摆设，然后它的整理的程度啊，我可能会去推断这个房子的主人啊，在这里居住的人他的一个生活状态啊是什么样的。反正是千差万别吧，各种各样的家啊都见过。
我记得我买房子的时候，我们那是一个 公安的家属小区，然后当然这些年也卖嘛，房子，然后看了几家，我就能看出来，警察家里边是能看出来的。我记得我跟我媳妇看完出来了，我说这家肯定是警察，她说为啥？我说他把自己那个次卧布置的跟那个公安局一样，就红色地板、
嗯、啊，
然后一个那种老式的那个办公桌，桌上散落着几张纸，放了一根笔，啊、一个烟灰缸，全是烟头。
审讯室呢？
我说他都把那个
工作、
这个、对都搬到家里来，都把这个办公室搬到家里来了，嗯、一看就警察，而且很警觉。
嗯，
他一推门，嗯、他不是说。一让你进来，他是他先探半个身子出来，
嗯，
然后很警觉看了一下两个人，迅速扫了一下穿着，然后下眼袋都黑的，
嗯、对对对，
嗯，
猛哥刚才说这一点我非常认可，就说嗯，有时候我带我爱人出去，然后有时候逛街或者是逛商场，迎面走过来一个人，他就会看，他就告诉我，哎，这个人是不是你同事？
啊、
我说哟，还真是，你怎么看出来的？他说这个人的眼神不一样，
嗯
啊，这个警察他有一些特定的一些习惯，他就看人、
嗯、
啊，他这个
对
习惯不一样，
扫人，
对，
他会把人扫一遍，
对，眼神里面可能有一些特殊的一些东西，
嗯、对对，就是今天我们要讲这个故事，我觉得有一段也让我觉得印象特别深，就是最后进到这个死者，相当于凶宅的第二个死者，
对，
他的房间里，然后你也描述了你的那个感觉，而且还有他年轻时候的照片，一下就让这个故事变得立体了。我们凶宅的第一个案子的死者是一个年轻的女性，在 KTV 工作，最终她被周围认识到的所有人都压榨忽视、嗯、然后最终呢发生了悲剧，他和他的小猫其实是两个受害的生命，都这个在这个房子里被杀害和掩埋了。然后我们今天要讲的凶宅的第二个主人也是女性，但是和第一个女孩入住的时候呢就完全不同，人家说第一个女孩压不住，小姑娘小体格，但是今天的这个显然外观上就不太一样哈。
这个女主人跟这个第一位女主人是有截然不同的感觉啊。上一起案件的租客，
嗯，
啊，他是一种就是说静悄悄的啊，就是来到了这个凶宅。平时呢和人接触也比较少，打交道也不多。大家对他的印象呢就是，这个夜间工作的这个是比较多一些啊。然后第二任这个房主呢，他的这个气场就不一样了。他来到了这个凶宅之后呢，他是令人万众瞩目的、
哦、
啊！他来的当天，可能就引起了周围邻居的这个注意。牵着两条大狗。
哦，什么狗？
大黄色的这种大狗，应该是德牧之类的
啊。哦，是这个视觉上就非常震撼，也是就是身体很强壮。
对对对。就说通过我们后期这个走访这个邻居，普遍来说，就是说他们都是一些这个老年人，啊，因为这老旧小区啊，这个原住居民以老年人为多，
嗯，
啊，就说社会阅历比较丰富，也比较会看人，然后他们说，就是见到这个女人的第一眼就知道这个女人不简单，
嗯，
人看起来很厉害。
啊
这个这看脸就能看出来，这个人很厉害，
挂相了
啊！对对，
他叫什么名字？
他叫王云香。据他的老公回忆，就是搬家当天，就是跟人起了冲突
啊，
就是说因为一个家具有点磕碰，然后这个跟这个搬家公司起了冲突、嗯、啊，最后还是争吵一番争吵之后啊，就是硬逼着这个搬家公司给他让了100块钱
啊、哦。那这是零几年
了，一零年了
。
对对对，
能听出来战斗力很强悍哈、啊。
对，他是买的房子，因为他的儿子结婚，就是说因为他们本身是有一套比较好的，就是位置也不错的一个大房子。
嗯，
因为儿子结婚要腾出来给他儿子用， 然后他们老两口呢又在这个老城区这边就买了这一套房子，当时他们也是图一个价格便宜，本身这个地方也不贵，另外呢这个房子原房主就是因为发生命案之后啊，他也是着急出售，
嗯
啊，所以说，嗯，他就买下这个房子了。
嗯，是，但是他应该是知道是凶宅的吧？
啊，对，他也是，因为他这个东西吧，也是要打听啊，也是，
是，
就说，但是这个人他是首先他不信这东西
啊，
啊，他比较不信邪，
嗯，
然后第二个呢，就说他
思想到身体都比较强悍，
对，对对然后呢，他感觉这个王云香这个人呢，他就是。天不怕地不怕，
嗯
啊，这种性格，所以说当时他们觉得就是用低价买到这个心仪的房子，
嗯，
他们是赚到了，
嗯，
啊，
他们其实也不太清楚五年前这个房子里发生了啥事，嗯，
对对对对，只是隐隐约约的听过，
嗯，
听啊，
嗯，
听人议论，嗯，
对，好像是凶宅隐瞒是不合法的，是吧？
对，
嗯，就是能退，其实就是好像是有这么个说法吧？
啊，是。他本身是个一楼带院的一个房子啊，
对，
他本身他是喜欢狗的啊，来了之后呢，就说他因为他这两条狗养得非常好啊，有邻居碰到了就说想买他的狗，嗯，他这两条狗他是很亲的养的，然后他不卖，然后人家就问他能不能就说他大狗生了小狗之后
啊
买他的小狗，
哦，嗯，
然后他就觉得商机来了，
哦，
啊，然后前前后后的反正是养了很多条狗
啊，
哦，各种种类的，而且，
对，所以说他这个算是聚财之地。
他一度的就是说直到这个案子发生之前，他都是坚定的认为这个房子给他带来了好运啊，
嗯，
至少在这个财运方面是越来越好。
他本身是两人都是退休了啊，
对，都是退休工人。
嗯，
当年一个老头儿，应该是一个乞讨的一个老头儿，
嗯，
啊，就坐在他门口，应该是啊。这个王云香呢，还也就是说令邻居们也感到很意外啊，以为他当场就把他轰走，
嗯，
没想到他还给他端来了食物啊，
嗯，
还让他吃喝。然后，但是呢，就是这个老头儿就当时就说：“你这个房子不太对。”
啊，
你们最好不要在这里住了。当时王云香还是挺生气的，
嗯，
说你看我好心好意的，你这还，
那人提醒他也是好心好意啊。
吃晚饭你来给我说点不吉利的，
那 对, 对，然后说明呢，就说这个王云香这个人他是不太听劝的，
嗯
啊，也说明了他强势的、强悍的这个性格上的一面，
嗯，
啊。
对对对，而且他不太能让人猜得透，
对，
因为大家觉得这个人他这么泼辣。
嗯，
他反而能够去很仗义的提供一些吃的给这个流浪的这个老人。
对，可能就是这就是人性的多面化。
对对对，我觉得就是咱们的故事里面，往往他跟很多小说和电视剧不一样的，就是他其实很多人物其实就在我们生活当中，他是复杂的，很难直接说清楚他是好人还是坏人。
对，
他都是复杂的。
对对。
那邻居们这个对他有些许误判，那他们实际相处的怎么样呢？
也是，就是说，一个人在一个地方，他的一个位置也好，说是他的地位也好，他是通过一次次的斗争得来的，
碰撞出来的。
对对对，
嗯，
你包括他初来乍到之后啊，那大家可能只是对他有个印象上的一个感觉，
嗯
啊，觉得这个女人不好惹，
嗯
啊，但是后来呢，确实这个发生的事情呢，就是说也印证了邻居们的这个猜想啊，就说包括原来这个巷子里有一个比较厉害，能吵架比较厉害的一个女人，
嗯
啊，然后就是阴差阳错之下吧，然后机缘巧合他俩就碰上了，吵的而且是这个场面非常壮观啊，当时对，当时反正邻居们都这个经历过这个场面啊，然后最后呢就是凭着这一次吵架，然后这个王云香呢，
嗯，
就是奠定了这个小巷女王的这个地位，
嗯，
啊，然后他的狗对他来说的助力很大，因为这个人你这个打人要犯法，你但是你这个虽然狗咬人这个也不对，
嗯，
但是人对这个狗还是有一种本能的一种畏惧。
对，
嗯，
以前柯南里就有过一集，就是那个人是训犬杀人，
嗯，
对，所以他狗咬人，人还是惧怕，
对
对吧？
对对，
就相当于游戏里叫定级赛，是吧？这一战成名，你就属于就是这个级别的人物了。楼上大妈表达说睡不好觉，
对，
嗯，养狗肯定是吵，
是，
嗯，
楼上大爷就是养鸟的，不敢开门，不敢开窗户，
对对，因为他养的狗太多了，然后
对，
可能对这个鸟的心理造成了一个一定的影响，
对，受到惊吓了，鸟都死了，
对，死了一只啊，
是
啊。他还喜欢跳舞，就是说老年人，有这个爱好的很多，应该也很普遍。
对，
啊、他就是晚上饭后啊，就喜欢去这个广场上去跳舞啊，而且那个，也认识了很多舞伴儿
啊。他老公没有跟着去跳吗？
没有，他老公本身对这方面，嗯，不是太爱好啊。他老公喜欢出去也跟打牌啊，啊，就是凑堆聊天啊什么的啊，比较喜欢这一些东西啊。因为在这个调查这个案件的过程中，也发现就是说他，有一个关系，有两个吧，啊，几个关系不错的一个舞伴啊，其中有一个呢是一位退休教师。一个男性的一个退休教师，就说因为长得比较斯文啊，然后跳舞技也比较好，
舞技比较好，
然后在这个广场大妈中还是比较受欢迎的那种类型、她老公也知道，就是她，这个王云香呢就喜欢就是邀请她的舞伴来家里啊聚会，吃饭，而且当天呢就确实是从下午4点多开始，她就开始张罗这顿。这个丰盛的晚餐，还准备了红酒啊！
哎呦，哎呦，这，哎呦，就是他准备和这个男舞伴，这个老师单独，
对对对，
这就是他遇害那天是吧？
对，就是，就说假如他没有遇害的话，可能就晚上这个聚会就能成功的进行，但是来了之后呢，就说这个男舞伴还有一位女的这个舞伴啊，来了之后呢，就敲门，没有敲开，然后他们就以为他不在家或者是有什么事儿，然后联系不上，然后他们就去正常的就去跳舞了，这个老两口他有个外甥啊，一个外甥呢就说，以前也经常来，就是蹭饭吃
啊，
有时候偶尔还借点钱，是他们那天。也来了，
实际这时候他已经死了。
对，
那丈夫当时干嘛去了？
丈夫呢，就是因为他晚上要和舞伴啊，然后就是聚会，然后就把他丈夫支开了之前呢、
哦，这么有地位呢？
对，之前呢也是，就说家里要来人了啊，就说，因为他老伴呀也不喜欢凑这些局，然后他本身也想出去
啊，
然后他就给他点零花钱。让他老伴出去转悠转悠，自己喝个酒，吃顿饭，然后晚上晚点再回来，有这么个习惯。
哎、太惨了，
小孩别上桌吃饭。
不是，主要是你也约一个舞伴来家里边又吃饭又喝红酒的，给他俩钱让他出去自己转一转，晚点回来。
这也体现了这个女人，这个王云香的她的强势啊，在家里都是她说了算。
对，
说一不二。因为后来我们就说跟。跟她丈夫就是谈过比较好几次啊，就是她也回忆一些当年的一些事情，就她丈夫认为就是说她有点愧对这个王云香，因为当年在厂里的时候，因为王云香长得比较漂亮，年轻的时候，因为有当年的照片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在当时呢，就是说在厂里，某一位这个领导吧，可能想占她便宜。然后她就很委屈，然后她回家以后呢，就是寻求丈夫的帮助。按照她丈夫的性格也是这样啊，就说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她劝王云香啊，而不是去替她出头啊。这个王云香就非常生气，因为王云香当时好像讲，就是说如果我爸啊遇上这个事儿的话，肯定去打断他的腿。
他爸是不在了。
对对对。然后呢，王云香就自己。去厂里闹了，从那之后就没有人再敢去骚扰他了，也是一战成名。但是从那之后呢，就说，王云香的丈夫啊，就能感受到，就是说这个王云香对他的这种失望，然后 从那之后他的家庭地位也就不行了。
嗯，那确实是可能不如欺负的时候身边有两只大黄狗管用。
对，就相当于王云香人生的第一场定级赛。
嗯，
在单位和家里边都打出了非常高的这种话语权。
对，
就单位也扛不住他闹其实。
对，
那他是怎么开始养狗的呢？
他小时候因为一个意外失火了家里应该是。然后呢就他家里当时有一条狗，然后就把他救了。
嗯
啊，就说从那之后呢，就说包括他家里的人，包括王云香，然后对这个狗就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在里面。
忠犬救主。
啊、对对对。
就是后来就开始养狗了哈。
对。她丈夫是不喜欢狗的。啊她本身是就是她丈夫一个呢是不喜欢狗，然后呢从她这个内心来说的话她是比较反对养狗这件事。
嗯。
但是她在家里没有话语权。啊，他只能去接受这个事实。
对，
啊、
是因为狗对王云香来说可能意义也不一样。
对，对，
我都能想象到给他下通牒是吧？你不喜欢狗，我也不喜欢你，你和狗家里只能留一个，或者都留，你自己想。
嗯、是这么意思啊？
就是挺压抑。
在这个地方呢，还有一个女的也养了一个大狗啊，它是一条黑狗啊，已经是很出名了。有当时也是一个案件吧，啊，就是说有一对这个所谓的情侣，其实他们是搞婚外恋的啊，
嗯，
然后呢就说这个男的就想这个摆脱这个局的啊，然后俩人就约在这里再见最后一面啊，然后在这个亲热的过程中嘛，女的把男的舌头咬下来了
啊，
然后正好被这个狗遇见了，然后就吃掉了。
这个狗把这个男的舌头给吃了。
对，有案件记录啊。
嗯
啊，就是一起伤害案啊。
明白，等于说这个狗也是一战成名了。
对，邻居们也反正也传的神乎其神啊、嗯，觉得这个狗，因为它本身是这种黑狗嘛，
嗯、
啊，黑狗本身有一点这个。辟邪的这种
啊，
啊，
对，黑狗血是吧？
啊，对对，然后就把它神化了。当时有俩小偷，啊，就是就扮成这种黑白无常偷东西的时候，然后就是正好被这只狗遇见了啊。这只狗的警惕性还是挺强的，
嗯啊，那这个是真是捉鬼了，对吧？你像咱们小区里出了这么个狗，把小偷抓着了，这个不管是。从这个事实上还是从这个意义上都是捉鬼了，
对，算得上是一条功勋犬。
功勋犬、
啊、狗和狗之间呢，就是说这种因为他们都是比较大型的这种凶猛的这种狗，它的这种类型决定了它的性格都是比较暴躁啊，比较攻击性比较强、
嗯、
然后就当两个攻击性很强的狗相遇之后啊，它就会爆发出这种激情的火花、
嗯、争斗的意识。
对，它是两只狗，它
二对一，
对，二对一，
嗯，
也没占到明显的便宜。
哦、
嗯、
哦，那说明还是那个黑狗很强大、啊、
对对，
哮天犬比较厉害，
一对二打平了、
啊、对、
嗯、哎呦，那他们两个这个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怎么样？
那就是从那之后吧，可能就是说是互相知道了对方的存在，
嗯，
然后基本上就井水不犯河水
啊，
啊，就是各自还是就是遇见了，就是尽量的，就是尽量少见，
对，
尽量的就躲开。
对，君住裤裆头，我住裤裆尾。
对，
嗯，共饮，
共饮一江水是吗？
这个大姐叫韩秀梅，他们是同行嘛，同行是冤家。
对，
这个王云香呢，他养狗呢，就是说他形成一定规模之后啊，他有固定的这种销售的一个渠道。
嗯
啊，他是在这个当时是在这个 QQ 群建了一个 QQ 群
社群交易、
嗯、啊，对对对，然后这个群里呢就有很多就是有需求的啊，这种需要买狗的这种人群，也有就是像王云香这样卖狗的
啊、
哦、这种人群啊，然后基本上就是通过这个线上先谈好 啊，就是想买什么狗，然后大约什么价格，啊，谈的差不多了之后呢，就在线下见面，然后一手交钱，一手
交狗
领狗。这个时候呢，他有一个客户啊，叫吴前程，这个人呢，就是说我对他的第一印象就是人长得人高马大啊，1.85米左右的个子，然后块儿也很大啊，但是呢，他的性格呢就和他的体型却正好相反，
嗯
啊，就是性格比较柔弱的一个性格，不是那么阳刚啊。他的网名叫来生缘啊，就是用一首歌啊，一首著名的一首歌作为一个网名啊，让人感觉反正就是有点悲凉的那种感觉啊。一个呢就是调查走访他的这个关系人，他的家属，包括他的以前的那些同学呀、朋友啊、大家都知道他这个有一个小名叫小花，
一个200多斤1.85米的壮汉叫小花，
对，
他成长过程也应该是挺坎坷的啊。
是，当时呢，就是说他们应该是从网上约定，他看好了，就是说王云香那里一条小狗，当时呢约定的价格是400块钱。就是谈好了价格，然后就约好时间去王云香家去拿那一条狗。
就是刚刚已经出现了好几个听着很有嫌疑的人了哈。
对。
老公、舞伴、客户，还有他的宿敌、上一代这个裤裆巷女战神。
对。
这真能得罪人，你别说。那是谁发现的尸体？
发现尸体是他老伴儿。啊，他老伴儿就说在外面溜达，溜达很久之后啊，然后去一个小饭店儿、小餐馆儿，然后喝了点酒，吃了点菜，然后觉得估摸着时间也差不多了，
哎呦，
就
心碎了，啥事时间差不多，太心碎了，
破碎的人。
回家呢，他也很纳闷，怎么关着灯哈，也关着门，是出去又出去跳舞了。进门的时候还有只狗在那个客厅。他本身对狗也比较反感，然后把狗还踢了一脚，然后就发现他老伴儿在床上已经不行了。就在这个应该是这个案件的发生的间隔时间比较短，就是我们还接到另外一起案件，在一个小宾馆里啊，然后有一个男性死者啊让我们去看啊，然后当时也是发现身上也没有明显的伤啊，但是呢脚上有一个飞镖
啊，脚上扎了飞镖、
对
啊，
然后我们经验丰富的一位同事就说，哎呀，这是那个毒狗的那个毒狗针、对，这个呢毒性很大，它是只要射中了狗，狗很快就会死亡。在王云香院子里也发现了这种毒飞镖，
专门偷狗的人用飞镖把狗给飞中了之后狗就会被毒死。
对，
但是他把自己毒死了
啊、哦！是的，这应该是个意外啊！就是因为我们通过调查这个偷狗人，因为他住在宾馆，他都有记录，
就在附近吗？
啊，对，在裤裆巷的一头不远处，然后呢，因为当时是两个人一块儿入住的啊，他们两个就是平时呢，就是以这个偷狗，然后卖狗给这个饭店。
狗肉馆，
哎，对对对，然后他们不是本地人啊，他们就是外出以后四处去这个物色这个狗啊、然后偷回去，然后拉回他们本地去卖
啊
、然后在他们当地还是比较出名的。这是一对兄弟啊，然后活着的那一个也说过，他们就说在这个巷子里，他们发现有一户人家。家里养了很多狗啊，然后通过爬墙呢，就是说是想就是说射一只狗，然后射或者是几只狗然后弄走，然后后来呢就是因为没射中，然后呢狗也太多
这么多狗射不中，
警觉性太强了
然
后他们觉得不好弄，然后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那他怎么会死在旁边宾馆里呢
那就他 出来一趟嘛，他也就是说是物色多个目标，比如说是整个巷子里啊，包括周围啊，啊，就是说见到狗他们就下手啊、
嗯，
然后也是在这个整理物品的过程中吧，啊，就是对这个活着的这一个这个小偷交代吧，就是在整理物品的时候啊，不小心，因为他听到动静出来的时候，然后发现那个飞镖就扎在那个。
掉脚上了是吧？
对对对对，
那得救一下，那为什么会死呢？
嗯，这个很快，因为这个它这种成分是神经毒素，应该是啊，它很快。
这帮人真够狠的，我想象他们就是拿麻药呗，想不到直接就是毒药。
对，
嗯，那就是没考虑过这种情况吗？容易给自己毒死。
他们这个如果考虑到的话，就一般不会出现这种意外了啊。
嗯，活该吧，只能说确实有点活该了。
对，这个飞镖专门弄个神经毒，死的还挺痛苦的那一种，但是可以让人发不出声音的。
你想想，这个偷狗的人，他常年干这个，他八百说他有名气，对不对？
嗯，对，
这偷狗兄弟有名气。
对，
他飞不中是小概率事件。
嗯，
他扎脚上更是小概率中的
小概率。
对。对，
就是他在同一天体验到了这两种小概率事件。
对，就是说，当时那个问这个活着的那个兄弟的时候，他就说：“哎呀，这个就是很邪门感觉哈，就说来了这里之后就不太对啊，就是狗也没扎中，兄弟还把自己扎了啊，
他都得问你这房子是不是有啥说道啊，大哥。”
这里说一个相关话题，就是八百是不是这种。职业生涯里边经常会遇到这种死亡不讲道理，就是小概率中的事件，然后但确实就是真实中发生了，讲出来可能都没人信。
是的是的，就是说本身呢，就是说人就是说看尸体，就是做这个尸检多了之后，就会有一种感受，就是说人的生命是非常脆弱的。就是说可能就是说意想不到的一些情形啊，可能就会导致人的死亡。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有一句话，就是明天和意外啊不一定哪一个先来。我们从这个科学的眼光来看的话，还是一个巧合。
是。那他兄弟你们当时怀疑吗？
也怀疑，因为他们要去偷狗，因为这个死者王银祥是狗的主人。
对
啊。就是说当时也怀疑是不是他就是因为偷狗产生了这种被他发现啊，然后杀人啊，这种可能性当时也是考虑过的啊。偷狗那天就是王云香被害那天
啊，
也可能就是说我们发现就是太多的巧合了那天、啊、
对，
太多的事情，就是太多的人就是说在相近的时间段都聚到了这个凶宅的这里。
其实跟第一个故事有一点像，也是被贼盯上了。
对对对，
贼进去的时候正在运尸体，的一个空档。
对对对，
哎，那他们这个偷狗的时候，当时是王祥已经死了是吧？
这个应该是，
好像是，
对对对对，就是说这个吴前程去的应该是最早，他先到的
啊，
他先到的，然后呢就是他先去买狗。这个然后呢就是说他走了之后他就给他关门然后走了、走了之后包括后来呢就去了他的舞伴、他的外甥、啊偷狗的、啊等等这些人、
哎呦真的挺邪门，这房子好像会挑日子一样把大家都凑到一块儿去。
这个呢就是因为我们通过勘察现场，就是当时他家里有一部电话座机、就是我们首先想到就是说是看看谁打过这个电话联系过王云香、就有可能来到他家的这个其他人啊，当然就是说所有来过他家的我们都会逐一的去调查去排除嫌疑啊、然后通过这个电话呢当时是没查到什么异常，但是呢我们就联系这个电信公司啊，就调取了他的后台记录，还是有人打过他电话，就是在案发前不久，然后就是这个一个叫吴前程的这么一个人，通过这个技术手段确定了他的住处，啊，当时去找这个吴前程的时候，我还一块去了，
参与了抓捕
啊，对对对，他在一个就是公寓楼，住在一处公寓楼比较高的一个楼层，然后我们进去的时候，他正在上网，我一看，哎呀， 这么身强体壮的一个小伙子，大家也觉得哎呦，就是说做好了就是说是
搏斗
打硬仗的一个准备，
嗯，
但是没想到他还是没有反抗，也非常配合
哦，
就给我们回了公安局。当天下午呢，就是说他按照事先的约定，然后来到王云香家去买这个小狗，
嗯，
然后当时呢就是他提前看好的那一只狗，价格呢就是400块钱，然后就是挑一只狗啊，他挑了一只这个毛色最纯正的、
嗯、
纯色的这一条狗，
合理
啊。对，挑了这只狗之后呢，王云香就说这个不行，这一个贵
啊，
你得加100块钱，
嗯嗯，
不然就不让你走啊。
那这有点坐地起价了。
对，然后当时这个吴前程也比较生气，就说要不我不买了，
嗯，
他就想走。王云香就拦住他不让他走、
哦嗯、
啊，说你这个我们都谈好了是吧，你耽误了我们的功夫啊、哦
嗯、
你必须得买。然后呢在这个两人争执的过程中呢，王云香这个据这个吴前程说，这个王云香说话是很难听的，
嗯，说了什么
啊？对，说他就是因为他长得比较白啊，说他、
嗯、
说他这个白脸儿，说他又不中用啊，又什么的哈、啊
哦、这种对他来说很敏感、
嗯、对对对，然后骂的反正比较难听，
嗯，
当时呢就说也拦着不让走，
嗯，是啊，走也不让走，我还得在这挨骂，
对，
让我挑我又不想挑，还得加钱。
对，这个吴前程呢随身是带着一把匕首、嗯、啊，就是他平时他就经常携带啊，
嗯，这看着人好像很软弱，就随身带着刀呢、嗯、
对对，他可能被人欺负多了之后吧，也
嗯
也有点防备的措施啊。
哎，
然后就两人在争执的过程中呢，他就刺了他一刀，
嗯，
这一刀呢就是正好是刺中心脏啊，导致这个心脏破裂死亡。那、
嗯、
这个王云香的身上就只有这一处伤
啊，
一刀毙命、
嗯、我天，他一生挨欺负挨这么多，刺一刀一下就刺中了。
对，
嗯
对，
嗯，他就是其实也跟他的这个自己的生活有关，不光是说这个王云香很泼辣。
对对，
嗯，
就是他这个吴前程呢，就是说他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说跟他的这个家庭成长环境、从小这个生活的这个背景哈都有关系。从小呢，就是说，他的母亲也是一个比较强势的人，
嗯，
啊，家里什么事大事小事都是他母亲说了算，然后他很多自己的一些想法。啊，就会被母亲就是压制，
嗯，
啊，就是什么事情都得听母亲的，
嗯，
啊，然后就导致了他的性格呢，就也是比较软弱啊，
嗯、
比较顺从啊，但是呢，就说人往往这样，越老实的人就越有人欺负啊，然后从上学的时候也是，就是大家都总是有人欺负他，啊，
嗯、
越欺负呢，他就越。啊，就是心里虽然是说是很难受啊，但是呢，就是说他这个行为习惯就养成了、
嗯、
啊，就是一个容易被欺负的人。
嗯，是我记得里边还故事里还写到，就是他母亲啊，老是找家长，因为他被欺负急了打了起来。
嗯，
啊，母亲去了，二话不说就先把自己孩子训斥一番，
对，
打骂，
对。
孩子就当着所有孩子面开始哭，
嗯，
然后回家就没有面子嘛，
嗯，
母亲给他的出路是说，你一定要争气，要考公，考上编制
啊、哦，对、
嗯，
哎，我读到这个，我忽然觉得这个压力太大了，就是你看咱家条件也不好，你又挨欺负，你必须得考上编制才能。好像才能挽救你的人生一样哈。
对对，他把这个他母亲就把这个压力给到了这个孩子身上。
嗯，但从结果上看，他天天在家上网，那应该还是没有考上。
对他，据他自己说，应该是发挥失常，然后这也导致了他就是年龄大了之后啊，也不愿意在家里待着，然后就也是为了逃避他的母亲，
嗯，
然后自己在外面租房子住啊。
那以什么为生呢？
哎，也没有什么正经工作，有时候就是在网上打游戏，当当代练啊，然后
电竞行业属于
是，对对对，
是，所以说这生活还是比较孤独，
对对
啊，所以他想买个小狗，
对，
其实应该也是一个相对缺乏沟通能力的，
是
那个
是是
是。
如果是就是说沟通能力强一点的话，
嗯，
可能不会发生这起案件。
是的，但是童年那一段时光的那个经历，我这个挨欺负了，然后妈妈过来，不是帮我卸下压力，反而给我身上加上压力。我这样，我以后肯定不愿意沟通了。
对 对, 对，是这样。嗯、我觉得就是他们两个人呢，就是两种极端的性格的人，就是巧合哈、啊。就是说，所有的案件我们回头看，就是说都存在这种巧合。但是这种巧合之中呢，可能有一些必然。就是他俩的性格呢，就是两种极端啊。你像这个王云香，他是非常强势的人，非常霸道，恰好就遇到了这个。经常受欺负，经常非常懦弱的这个嫌疑人，这种情况下他俩就特别容易发生一些这个冲突。当时呢，就是说这个吴先成呢，就是说坚持说我不要狗了。当时是好像是先给了钱，他说我不要狗了，钱你给我，
嗯，
我走退了。但是呢，王一香呢，当时也是。表现的也是很气愤，
嗯
啊，然后他就这个已经买了，这个狗就是你的了，
嗯，
你不要我就给他摔，给你摔死
啊，又是你的，
啊、对，
嗯，
然后这个狗摔死了、嗯、你也得给我钱，
哦，嗯，就还真摔了，
对，
小狗就摔死了，
对，
真的是泼辣到让人无法理解了，
嗯，
就你这买卖怎么着都能做，这人。你也骂半天了，你说你摔狗干嘛呢？
对，可能就是说这个人呢，就是霸道，然后强势，他习惯了，
嗯，
习惯了以后，他就说他的一些思维，他的一些习惯，
嗯，
这一些行为都是一个惯性，
是、
嗯、
啊。
至此，这个凶宅的受害的第二个人，第二个动物，
嗯，这次是也是一个女人和一条狗，
嗯，是他捅死他之后做了什么？
捅死他之后呢，他就把这个他家里这个电话，然后这个电话号码删掉，
嗯
啊，然后
就还挺冷静，
对，还算比较冷静啊。他行凶的过程当然是比较激愤的一种状态，但是行凶之后他会冷静下来，
嗯、
然后他还把这个死者应该是扶到床上去了，
那为什么呢？
啊，就是当时捅了之后，这个他不是要倒吗？他没让他倒地，然后他把他弄到床上去了，对，然后。他也记得当时这个王云香手上是戴着一个手镯，
嗯
啊，他也没图财，然后他就关上门，然后就走了。
啊，他就还是想回到自己的生活里，就是不想跟他发生什么任何的纠葛了。
对对对，
嗯，但实际上那个电话他删了，还是能查到，对吧？
啊，对，因为他有通话记录啊，我们不只是看电话，也要查记录。
哦，那等于他走了之后，然后舞伴来敲门，然后外甥来敲门，然后偷狗的在这儿，
对，
就是阴沟翻船，
嗯，
对对，
然后就当天偷狗的一会儿也死了，
对，
嗯，哎呦，这个地方真是，你当时，是你出警的吗？
是的，我到了现场。
接警的同事是怎么跟你形容这个案子？
同事当时。接警以后跟我说，就是说，在裤裆下，啊，发生了命案。
嗯，
啊，我当时就咋觉得，头发都竖起来的那种感觉，又是裤裆下。然后他说，一个养狗的一个老太太被杀了。当时已经是天很黑了。
嗯，
啊，具体时间记不太清。啊，
嗯，
夜间，
嗯，
夜间出警，
人多吗？
裤裆下里当时人还是比较多的。
嗯、
啊、但是现场呢，因为我们要保护现场啊，就把它封起来了、
嗯
啊。
你去的时候有没有想起上一次来这？
想起来了，就是啊，觉得就是这个真的是冥冥之中可能真的有些东西不是我们能想象得到，太巧合了。感觉就是大爷大妈，就是
大爷大妈，还是那个大爷大妈。
对对对，他们是这个第一批原住居民嘛。
嗯
啊、房间我第一感觉是。好多狗，
啊、
哦、啊，到处都是狗。
嗯，
他的客厅、他的院子啊，包括他有几个卧室哈、啊，
嗯，
那小卧室里面也是狗，
嗯、
啊，到处都是狗。
有多少狗？
有四五十条是有，
四五十条。
对，
大狗小狗都有吗？
对，有大的，有小的，而且各种品种都有。 啊，好几种品种。
这不打架吗？这就、
都关在笼子里
啊、
就说不同的种类，它会关在一个笼子里。
嗯，
啊、大大的一个
笼。这真的太多了，我还没见过这么多狗同时在一个民宅里出现。
对，它这个就是更倾向于就是为了单纯的养狗卖狗了。啊，后来啊、
是，那他这些狗后边怎么办呢？
后来就被他老伴处理掉了，都卖了，
嗯，
低价卖掉了。
那当时你进去了这么多狗，
嗯，
味道怎么样？
哎呀，就是这个味道，这个味道很难，就是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这种味道我是第一次闻到。之前的现场，你不论是血腥啊，就是这个腐败啊。那是一种味道，
嗯，
这个现场呢，就是这种很多狗啊，就是狗的一些狗本身的气味啊，
嗯，
包括它的排泄物啊什么的，
嗯，
夹杂在一起啊。
你不养狗吧？
我不养狗，
嗯，那我估计对那个也挺陌生的。
对对，
因为如果是四五十只狗的话，它在一起，它的排泄物和身上毛发的味道混到一块儿，本身
浓郁了，嗯，
对对对，它那冲击力就本身就很浓郁了。
对对。
嗯，再结合血腥味儿啊，
对，是现场还是因为他是刺中了心脏，然后出血还是比较还是有的啊。
对，你更能接受那个当时现场的味道，还是尸臭的味道？
都不太好接受，说实话。
嗯，
但是呢，就是说因为尸臭和这个血腥呢，是我们经常遇到的。
嗯，
啊，
相对熟悉，
就是，相对来说是习惯一点，
嗯，
啊。
那你进去的时候他们叫了吗？
这个狗当时都很安静。啊，我也觉得很奇怪啊，
哦，
就是说一只狗也没叫啊，就是无论各种品种的啊，
嗯，
都没叫啊。
那他那个大狗呢，左膀右臂呢？
嗯，大狗在院子里，还是啊，
嗯，
在院子里。然后因为男主人把他们就牵着，啊，
嗯
啊，然后这个其他的狗在笼子里那一些尤其是特别安静，
哦，
我记得当时笼子里有几条白色的那种纯白色的狗，
嗯，
啊，可能就是嫌疑人去买的那个品种，
哦，
啊，都静静的趴在笼子里，
是，因为他们可能都是凶案现场的目击证人，
目击证狗，
目击证狗，
对，
嗯，哎呦，房间里什么样？
房间里就是感觉是他家里还是怎么说呢？就是比较普通啊，可以说比较普通的这种摆设啊，
嗯，
然后也不是特别的凌乱。
嗯，
当然也不是特别的整洁，他家里还是有这个，应该就是这个女主人年轻时候的照片，
嗯，
啊，我们也是通过这个照片，就是想到就是说去探寻一下他年轻时候的一些事情
啊，嗯，才因为就问看起来怎么样？
嗯，看起来还是一个英姿飒爽的那么一个人吧，一看就是年轻时候，当然跟后来就是他死亡的时候这个模样变化是很大的啊，年轻时候他没有他这个身材也好样貌也好还是比较不错的啊，但是呢一看着就是这个人就是第一印象比较厉害的一个人
啊，
桌上有凉菜，有这个有鸡肉啊，有拌了一个凉菜，还有一瓶红酒啊，还有炒了个菜花啊，反正是看起来是一顿丰盛的晚餐。如果是不发生这起案件的话，那可能他们在吃东西，然后呢就这个舞伴先来到，然后他们一块儿吃饭，然后他的外甥来找来这个要么蹭饭要么借钱，
嗯，
啊，然后后面就不会有这么多的意外了。
是这个在工厂里打出名气，在家庭里地位极高的这么一个裤裆像养狗女王，最终死于的外号叫小花的男人。
嗯，
对。
后来她丈夫怎么样？
后来她丈夫就是自己一个人在这儿住了一段时间，就是邻居们反映他还是就是对这个女死者还是挺有感情的感觉啊，
嗯，
然后他就说孩子也劝他搬走，他也不想搬，啊，就在这里住了一段时间。这个一开始呢，就是说邻居对这个老大爷呢，就是说都还不错，比较照顾他，因为他觉得他比较可怜，
是
啊，自己一个人在这里，有时候呢，就是给他还 送点饭菜啊，包个饺子什么的，
嗯，关心一下。
啊，对对，一些老头呢还拉着他一块儿去打牌啊，喝茶啊，聊天儿。
嗯，
但是呢，后来就说这栋楼，哎，发生了几件这个事情，啊，就影响了邻居们对这个老头的这个印象啊。就说一个呢，就是另外一个单元啊，有这个三四户人家。就是家里进了贼，
嗯，
啊，然后那个储藏室都被撬了，
哦，
啊，然后虽然这个少了一些东西，虽然不是很值钱，但是大家就很生气，
嗯，
啊，另外呢，就是案发之后的那个夏天啊，就是有个小女孩，这个五岁的小女孩，就是在这个楼道里玩，就看到一个变态，
哦，
啊，就是把裤子脱了，啊，还冲着小女孩笑。
啊，
哎呀，这个女孩就吓坏了。
嗯，
这个邻居们就觉得这个事情啊，他们就考虑这个原因啊，
嗯，
就觉得就是这个凶宅的问题
啊，
啊。从那之后呢，就是看这个老头就越来越不顺眼了
啊，
嗯，啊，然后有时候呢，就邻居半夜听到就是这个老头啊大喊大叫，
哦，
啊，有时候在深夜唱戏。
啊
啊！然后他们来找这个老头，老头他又不承认，啊
啊！这，
哎呦，
哎，这有点吓人，
怎么
这比杀人案
有点大中午有点凉飕飕的，
哎，中式恐怖了，属于是，
啊，对，就是相当于就是说
可能有梦魇，
对对 对， 对，这个很可能是可以用这个科学这个来解释的，
是，嗯，
但是邻居们不那么认为，
嗯，就住那儿的人就当时已经没法用科学来解释这事儿了。
对，然后就是相当于就是说这个老头还有他的房子把周围的邻居都得罪了
啊，
嗯，
啊，就说有时候呢大家就开始夜里砸墙
啊，
啊，敲墙，有时候呢就从我的院子里泼水，然后扔砖块，
嗯，
啊，然后这个老头最后实在就住不下去了，
嗯，
然后儿子呢就想让他这个把这个房子卖掉，
嗯，
啊，因为他儿子需要用钱去炒股，
嗯，
但是老头呢就是不愿意卖房。
哪年？
这个一零，
那是可以炒。
对对对对对，他这个老头还是不愿意卖房，因为他大房子是他儿子，
是，
哦，这个小房子才是他
养老，啊，
他自己的，对对。但是呢，他就说这里实在住不下去了，
是，
他就搬走了。
嗯，
这个房子呢，他就想往外租
啊，
他想往外租房。
那租出去顺利吗？
这个一开始其实并不顺利，就是说他通过中介去这个想把房子租出去，就是大家就是陆陆续续来了很多看房子的，
嗯，
因为他这个。位置也挺好，价格要的也不高，
是，嗯，
啊，然后呢就说客户当时看着都很满意，
嗯，
但是呢后来就都没了音信儿，
啊，就是打听了走访了，
对对对，嗯，然后这个中介呢就告诉这个老头，你这个房子应该就是邻居们给使坏
啊，不太好租了，
对对对，就是你，嗯，就是有想去租的邻居们就地上画了，
哎，也难说是出于什么心，嗯，
对对对。然后呢，就是这个老头呢，就自己也打印了一些这个租房的一些启示吧，
嗯，
啊，出租启示，然后就贴在一些角落里，他不敢明目张胆贴在太明显的地方，
嗯。
后来呢，就是他为了就防止被邻居们给清理了，
嗯，怕邻居们揭榜，
对对对，嗯，再后来呢，就说，终于又找到了新的租客，
哦，
这个过程呢也很这个传奇啊，也很奇特，
嗯，
就他印象很深刻，当时下着雪，然后他从中介公司出来以后心情不太好，中介公司呢就说给他找了一个租客，要和他签合同了，
哦，签约，
哎，对，他在去签约的路上这个滑倒了，摔了一跤，这胳膊也摔断了，老头胳膊摔断了，
哎呦，
啊，对，
这
他这个往那个凶宅的那个方向走，应该是
啊，
是啊，然后
这也太，这个事儿都能赶上，这真的有点邪门啊。
对，然后呢，就说当时呢，正好有个路过的一个男孩把他扶起来了，
嗯，
就说 这个老头对这个男孩印象还挺深的，觉得这个男孩挺好，因为他福气
长、嗯、是那是
啊，觉得他长得还挺帅，旁边还有一个漂亮女孩
啊、
嗯、啊，因为当天他去这个去签合同，这样没法签了吧，
嗯，
然后就推迟了，
嗯，
然后第二天再签，第二天再签的时候他一看，哎，就双方都愣住了啊，就说租他房子的人正好是这对青年男女。
嗯，哇、哦哦哦，哎呦，
又选中了他的下一任主人、
哎。
对，
哦，他们俩就是下一任凶宅的房主，
租客，
租客。
嗯，
对。
哎呦，我天！他就等于他们就是签成了，
签成
来了，
签成了。因为就是说，因为他本身是对他俩印象很好
啊、
嗯、
啊，然后这个老头就主动还降了100块钱租金
哦，
嗯
啊，
情侣就愉愉快快的入住了本市最邪乎的一间房子、
嗯、
啊，对对，这对情侣住了之后呢，就不像这个女王这样高调啊，他们是比较低调的
啊，
然后邻居们也都比较满意
啊、
嗯，挺有意思的。他老婆是因为100块钱。而死的，他又因为要赶紧把这个房子降低租出去、
哦、
降低了100块钱租金。
不是，我跟你说，这鬼故事都是你们这种人传出来的，本来没什么联系，你知道吗？当地人就你们这种人传的。哎呦，但是看起来，但他们也是第三部的主角，对不对？
对，
就看起来一切都挺好，但是还有惨案发生。
是的。
好吧，那我们下集讲他们俩的事儿吧。
嗯